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周二傍晚的4: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
听众朋友好，我是方维。
哎，方维好。下面呢，咱们就今天啊一些主要的话题啊，先跟大家快速更新一下，好不好？首先聊一聊普京访华，哎，为什么川普前脚走他就来了啊？他们到底要谈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再来就是这个伊朗啊，川普总统说本来啊马上就要发动攻击了，但是叫停了啊，这个又是为什么？接下来这个中东的局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哈？等会儿也请方伟跟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么在美国国内呢，关于这个选区地图大战哈，现在又有了一些这个最新的进展啊，包括六州初选当中得到川普背书的啊一些关键性的选区选战啊，也是值得我们稍微关注一下的哈。好，那这就是今天的一些主要的话题了啊。那首先方伟跟我们说说你怎么看普京访华这件事情呢？他为什么紧赶慢赶的啊？川普一走他就要去了呢？他到底要做什么？
其实普京现在处境很困难了已经啊。在大家可能对意识不到的情况下，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呢，他在俄乌战场上，在四月份的时候，他的领土是净流失，因为普京一直不想在俄乌战争停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他占有战场的优势哈，他持续的往前推进，蚕食不能说鲸吞，就蚕食吧，一路蚕食一路蚕食呢，他到最后他觉得他可以拿到足够多的领土哈，但是在四月份呢，现在这个乌克兰开始进入在稳定防守之外开始做一些反攻，而且反攻有所斩获。四月份呢，双方当然了就是互相这个犬牙刺户哈，但是呢，四月份的乌克兰的就是净领土这个收获了110个平方公里，虽然不多哈，这代表着很重要的一个转折，这还是，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星期天，今天星期天，乌克兰500架飞机袭击这个叫做俄罗斯的叫做莫斯科州哈。其中120架直接袭击俄国首都莫斯科。你知道在1942年呢，那个叫做杜立特啊，杜利特啊，杜立特上校率这带领的美国的这个叫做远程的轰炸机队去轰炸日本东京，你记得那个事情啊？然后呢，再到后来呢，就是当盟军开始轰炸这个希特勒的柏林的时候，这都是非常有标志性的。你知道当
打到人家首都去了是吧？
当你的首都被打到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现象。
对呀。
其实几乎就等于是你就开始叫做转胜为败的这个开始哈，因为你首都是你防范最严的，现在对方是有力量打你首都，而且不是什么一两架呀，他一上来就是120架扑到这个莫斯科这边来，500架扑到这个莫斯科州啊，包括这里的炼油厂，他还不是打平民哈，打炼油厂，哎，打这个叫做油库，还打的。
那现在莫斯科的状况怎么样呢？
就打到就是心惊肉跳啊。你说这个莫斯科首都被这个乌克兰直接打到，而且是这么大规模，所以呢，这其实送给国内啊，这就俄国自己的国内跟国际上送出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信号，就说你已经有点这个自己已经顾不过来了，你还要攻城略地啊，就这个问题。对，这是另外一方面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泽连斯基除了攻击莫斯科之外，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每天发出去大概是300多架无人机出去，攻击俄罗斯的叫做输油管线和炼油厂和这个叫做装油的出海的海这个码头，从南呢到这个黑海的码头哈，从北到波罗的海，你知道波罗的海就是很北边了，整个就是打掉了俄罗斯现在哈它的叫做石油生产和这个出口的40%的产能打掉。
就相当于断了他的财路，是不是？
对，断了他的粮道也好，财路也好，经道也好，就是说这打的要害啊。结果累积的打了这么几十天下来的话，普京其实有点显败相，现在完全没有，不是完全是败相哈，开始显败相。
那他找习近平干嘛？去搬救兵吗？
对啊，我觉得两个原因了。第一个就是川普到习近平去，到北京去跟习近平，反正双方搞得特别热络，对吧？所以呢，其实普京非常非常的担心啊。他在5月9号的时候，你知道5月9号，他每年5月8号、9号会搞一个叫做胜利日阅兵嘛？这就是苏联每年都在这个时候纪念叫做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嘛。你知道今年他的红场阅兵啊，他没有大型的这个装备，导弹、坦克全都没有，就人在那走一走而已。
是什么用完了吗？这些装备？
没有，他怕在这个游行的时候被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到。
哦，要保存实力是吧？
对，就怕到这个地步哈。然后呢，在第二天5月9号，他就在那个莫斯科发表言论，就是发表讲话，就说叫做什么俄中关系哈，俄中合作是这个全球稳定国际关系的基础。然后呢，他在昨天还没动身之前又专门做了一个视频演讲，就讲到说这个总而言之吧，就是俄中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友好，各方面要全面合作，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所以呢，就是任何的观察者都会看得出来他的紧张。因为川普来到北京，他不知道这个习近平跟川普待两三天到底要说什么，会不会把他卖了，你知道。
是很担心，
很紧张呀。
那到底习近平有卖他吗？或者说现在普京的这种焦虑，习近平有办法帮助他吗？
对，那个金融时报做了一篇报道哈，就说呢，他们得到的讯息，习近平跟川普说过这样的话，说他说我想这个普京将来对这个入侵乌克兰大概会后悔的。这话当说起也是大实话了哈，但是由习近平说出来跟川普说，这有点朋友跟朋友说话那个意思了啊。这其实非常不恰当的。所以这次呢，这个普京来带了真的阵仗很大，带了十几个部长，几十个俄国公司的总裁。而且在这次来呢，最大的目的呢是想建一个叫输油管线，就叫西伯利亚二号输油管线。西伯利亚一号呢，就是在西伯利亚的东部的一个天然气的油田呐。这个拉条线从北往南走啊，经过这个黑龙江、吉林、辽宁哈，然后经过河北，然后进到中国的这个叫做天然气网。然后呢，这个每年呢是送380亿的立方米的天然气，但是呢，它在西伯利亚西部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油田，这个油田呢也叫天然气田哈，油气田。这个天然气呢主要是供应给欧洲的，但开战4年以来呢，欧洲就逐渐已经减少到不买它的天然气了。所以呢，他现在就是天然气堵在那儿哈，于是呢，他就想一直，他其实说了好久了，他跟这个中国说，我能不能修个这个叫做西伯利亚二号，从这个西伯利亚的西部走那个外蒙古啊，再走到内蒙古，再走到这个中国的华北，然后在那个地方接入中国的这个网。但是问题在这儿哈，中国这边的天然气已经够用了。这第一点哈，不需要更多的天然气。它这第二条管道要输送500亿立方米，是比前一个还要多30%多哈。但是就是说现在已经天然气够用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中共他并不想哈，就完全靠俄罗斯一家。
那他想怎么样？
对啊，他要从中东买，对不对？他要中东买啊，从伊朗买啊。你知道现在是
伊朗现在买不到了吧？能买到吗？
对，买不到。所以呢，这个欧洲这个叫做中东其他国家，像卡塔尔啊、沙特，它的这个油跟天然气就非常非常重要。今天这个世界上订阅，我跟你说啊，是这个需要油跟需要气的国家比这个油跟比提供量要高。所以呢，他如果什么都去吃俄国的话呢，他会放掉这个中东的这个油跟气的话，人家转身找到买主，将来他就不一定拿得到了。就变成所有的鸡蛋都捆在这叫一个篮子里头。对，中共第一也没这个需要哈，不需要更多的天然气。第二，你也不想把现在的天然气换成俄罗斯，以后就全部被俄罗斯绑住啊。所以呢，他就做一件非常勉强的事情。所以他跟中共已经谈了大概5-6年了，中共都没答应，没点头。但是呢，这一次是他的志在必得，他一定要拿到这个 number two 哈。你想想看，平时咱们做生意都没有强逼的嘛。
对呀。
他这么强逼的原因，谁都看得出来，就是他在西边呢，他的油跟气的出口赚钱的这条路已经被这个乌克兰打得有点七零八落了。所以他在西伯利亚这个两条线往南走的话呢，因为离那个乌克兰前线非常远嘛，现在乌克兰还打不到，他就希望说呢，这个离战火远一点呢，他可以保证，说白了，保证他的粮道，保证他的这个赚钱的这个天然气可以持续不断的，还得有通路，就这个意思。那这件事情对习近平来说，对中共来说是非常勉强的一件事儿哈，所以你看出来他很急啊，他很着急，对。
所以那你觉得，对于他们两个这一次这个普京和习近平的见面哈，会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进展吗？那如果假如说哈，根据他们所谈的，又会给这个局势啊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关于这个话题啊，我们稍微先 hold 一下啊，2分钟休息之后回来继续。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丁月。
我是方梅。
刚才方伟谈到这个普京啊，这一次去到中国大陆哈、啊，去见习近平，可能想要跟他签那个什么西伯利亚二号是吧？但是习近平会跟他签吗？就是说你对于他们两个这一次见面的这个谈判哈、啊，是怎么看的呢？
对，我不是太看好啊，我觉得未必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普京是其实有点真的有点败相显之前跑来这个北京哈，希望能够稳住俄中关系。因为现在呢，普京不管怎么说，前线在打仗，他非常现在非常非常需要中共继续顶他。但是呢，其实中国经济本身也不是也不好哈。那习近平就一直在给这个普京支持的话，也很难说。所以他在拼命要顶这个北西这个叫做西伯利亚二号的这个管线嘛。因为这个管线呢，就毕竟是由来换钱嘛。也并没有说这个叫做很让北京吃亏哈，所以呢，这是他非常指望的，希望达成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未必是有什么结果哈，因为现在双方僵持这么久，这个普京就有点像个黑洞一样的资源黑洞，你投进去之后呢，反正也出不来，那以后要打台湾呢，这个俄国能帮什么忙呢？俄国自己都谁得摆不平，他能帮习近平什么呢？所以我并不太看好，反而我觉得大家要留意关注的就是俄国啊，这近期呢会不会出问题？因为他如果真的是
出什么问题，
就是俄乌前线打败啊，打败仗啊。
所以你觉得这个持续这几年的俄乌战争，有可能最近出现一些变化了吗？
对啊，现在已经出现变化了。这乌克兰从每个月都是缓慢的失去领土，到现在开始增加领土。关键是在这个地方，俄罗斯的乌克兰的他的那种叫新创能力啊，创新能力，他的意志很坚强。现在呢，其实攻击乌克兰每个月现在叫做能够出产7000架无人机，全部都飞出去，这全是乌克兰自己生产的，没有这个欧洲啊或者德国啊他们生产的，所以乌克兰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军事大国，而且他在无人机这方面的这个叫做经验哈，战术现在真的是被美军抄来啊，抄到这个叫做波斯湾。这个伊朗战争中用到乌克兰的这个东西非常打法非就是说非常有利啊。你知道以前美国在波斯湾的话是用3到500万这个美元一颗爱国者导弹去打掉人家一架无人机啊。现在呢美国打这个伊朗无人机是用无人机打无人机，而且这个伊朗用的无人不美军用的无人机比伊朗那个无人机啊还要便宜。就是从乌克兰学来的，
用他的魔什么，用对方的魔法打败他的魔法是吧？
对，
学他的招数哈。OK， 所以那确实哈、啊，接下来这个俄乌战场方面哈、啊，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啊。哎，但是说回到伊朗这边，川普总统本来今天说要有一个这个打击伊朗的行动嘛，但是昨天啊临时叫停。哎，很多这个官方的说法啦，是说川普给这个中东盟友的面子，中东盟友说，要等一等，可能有谈判的这个转圜哈。那您怎么看呢，方伟？你觉得有转圜余地吗？还是说这一次的暂停哈，会迎来之后更猛烈的打击呢？
我认为没有任何转圜余地，但是川普做这个事情当然是有目的，对不对？他不会这个没来由的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哈。其实我个人的猜测啊，我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就有说了，我觉得我猜测就是这样的，因为川普明确说哈，卡塔尔国王张三这个叫做阿联酋的这个总统谁谁谁啊，然后是沙特的王储谁谁谁，认认真真点名完了之后，就说他们要我这个等待谈判的结果哈、那么然后我就先不打啊。那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因为一旦打起来，战火打起来的话呢，那伊朗肯定又是满天乱打嘛，就是像张三打伊朗，伊朗打李四，就这种做法嘛。美国打伊朗，伊朗要打海湾国家，所以呢，那川普发了这个推，就基本上帮助海湾国家把他们的责任摘清了。就这帮人呢、这帮国家不光是看客，跟你伊朗没有仇啊，没有关系啊，他还是劝架的。我就公开宣布他们是劝架的。那么如果我这个判断是对的话哈，他就是把他们摘到边上去。那这个发个推就劝架就劝完了，对不对？那么在2-3天之内就可能会动手。如果我的判断是对的话呢，那很快美国会对伊朗动手。所以呢，我觉得只是把这个。怎么说呢，只是把他这些国家摘出去，但是你知道我所了解的情况哈，像沙特也好，阿联酋也好，他们其实是非常希望美国往下打的，虽然没有公开讲，私下里的消息他就觉得你既然动手了，我们收拾不了伊朗，你美国终于决定了，你干嘛好事做到底，一做到底嘛，就把伊朗这个政权结束掉。
OK，
所以让他们劝川普不打，这几乎是就违反逻辑，你知道？
那他们为什么还劝了一下呢？我看网上流传一种说法，说是不是他们也需要一点时间准备啊，准备这个更猛烈攻击带给他们的一些影响？所以不知道、
反正如果他们俩 如果他们演双簧的话哈、啊，就川普把他们摘出去、嗯、跟他们私下里鼓励川普打到底，这两者你想想看不矛盾呢、啊、
嗯，是
不矛盾，打起来的话对你伊朗你别打我们呢、啊、那我们也没有公开说你啊，我们公开还劝架呢，或者被川普说成是劝架、嗯、但是私下里他们当然希望这个就叫做川普把伊朗打垮。
哦，
所以呢这是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哈，就是这也跟前面说的不矛盾，川普希望用这种高压策略，就是说我看着看就要打了，看就要打了、结果有人劝架我就不打了，伊朗你要不要来谈呢，你要不要来谈，伊朗我跟你讲是绝对不会谈的。
是啊，他们自己都说我们不会妥协呀，
对
吧，对
啊，
硬气的很。
对，刚刚那个哈梅内二刚刚发了一个，大概几分钟前啊，刚刚发了一个声明，就是说宣布叫做美伊战争是叫做 jihad 哈 ，jihad 什么意思啊？就是圣战，圣战、
哦、
就是宗教战争、哦、啊，就是我们跟这个邪恶美国的战争，总而言之吧，伊朗他就是一个末日信仰政权嘛，他根本不在乎损失这个伤亡，什么东西他都不在乎，他就在乎他的那个怎么讲？他的那个邪教政权的那个理念哈、
嗯、
所以川普跟他们打交道的话，我甚至认为哈，我不是我甚至认为，我就这么认为、
嗯、
川普跟他们签任何协议都没有用，你想你签了任何协议、哦、什么都答应了，美国转身走了，他转身还会继续开发他的核武器，你觉得难道不是吗？
嗯哼，是，
所以只能把造核武器的人或者这个政权解决掉，中东才能真正的平安下来啊，这就看川普了。因为川普说实话，我觉得他是不想打仗的。虽然大兵压境，他从来的目的就是用实力求和平，他并不是说大兵压境就是为了打仗，他喜欢有瘾打仗啊。他能不打，能够达成和平是最好。但现在我觉得，现实告诉川普，逐渐告诉他川普，你不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嗯，所以接下来就看什么时候打，怎么打了，是不是？
对，是这样。
嗯那你觉得会在接下来几天之内或者是很快发生吗？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啊，有这个可能性、
哦、
对。
OK， 所以你看刚才说这个俄乌战争啊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发展，那么接下来这个伊朗啊中东啊可能也会引来更严厉的啊美国的这个攻击了啊，那能不能啊还不知道啊，所以也是接下来我们持续观察的一个重点啊、嗯、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怎么看呢，你觉得伊朗该不该打啊，支持川普总统继续行动吗，还是说再等一等啊谈一谈啊，您是怎么想的呢，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啊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961，支持继续打击的啊发个一，不支持或者说你有不同看法的话呢就发个二，或者是直接把您的想法发给我们好不好，发送到96196961。那接下来的一点时间要这个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说的都是这些什么啊打来打去的国际局势国际大事哈，但其实呢我们自己啊和身边家人的健康啊我觉得也是更重要的哈。那因为现在这个明天就是520了嘛啊 ,520 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就是像爱的人呢、啊、亲人表达爱意的日子啊，因为谐音是我爱你。那我们节目的赞助商来自加拿大的西洋参黑膏滋啊 ,GNEX 西洋参黑膏滋，他们也推出520的特别优惠活动啊，就是在这个期间呢买这个黑膏滋的产品满500美金可以再折现30美元啊，那本身呢黑膏滋就有85折的优惠了，那你满到500元还再减30的话，这是他们前所未有的一个折扣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在520啊买一个健康的礼品啊，买一个健康的礼物，送一份健康给自己和亲人的话呢，不妨就考虑一下这个黑膏滋啊。黑膏滋它是由这个西洋参啊高度浓缩提取的这样膏状的一个补养品，每天一小勺，很温和的滋补啊。那西方有很多关于研究西洋参对于免疫力啊，包括血糖调节的这些研究啊，发现都有非常积极的效果。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趁现在520的这个折扣期间啊，来下单买给自己或者你的家人哈、啊，很适合就是想要补充体力的老人。那个昨天方伟不在哈、啊，我跟东伟分享了一个，咱们圣何西有一个听众。啊，千女士70多岁了，她说她之前去那个超市，你知道，她就一直要推一个手推车，她不是为了买东西，方伟，她是因为说年纪大了嘛，就是走路有点支撑不住、哦、啊，她就想着推一个车子好像有个支撑，但是呢，她那个跟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反馈啊，她说她吃一段时间黑膏滋之后，她说现在去超市不用推这个推车了啊，自己有精神走，我们也挺高兴的哈、啊，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吧，也能把这个就是这样好的产品哈、啊，让大家了解到哈、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像这个千女士一样哈、啊，有好的正向的这个感受和体会啊，变得更加健康。好，现在对黑膏滋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发送 送短信黑这个字到961961啊，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把下单的这个优惠链接啊发到您的手机上。好，那接下来呢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马上回来关注一下这个选区地图大战。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丁月。
我是方伟。
哎，刚才休息前方伟我们不是问听众朋友吗，觉得这个伊朗啊接下来川普会不会打，或者说该不该打啊，支持的朋友发一啊，可能有不同想法的反对的朋友发二到961961。刚才尾号0013的朋友发过来一个一啊，看来是支持川普总统继续行动啊。但是我想只有这么一位朋友支持川普总统吗，还是说其他的朋友也有想法啊，还没来得及发短信给我们哈，我们随时欢迎您把您的这个想法发到961961啊，这是咱们华人啊这样的一个，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小的叫做什么社群平台，好不好？我们可以在这里沟通交流啊，时时有这么一个反馈，我们还可以就像做小民调一样啊，很有意思哈。大家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想法、看法、建议啊，或者想跟我们主持人说一些什么的话呢，也都可以发到这个平台上啊，发到短信号码961961。好，下面继续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地图大战好不好。这个方伟，我们之前这个你也跟我们讲过哈，就真的是各州叫做什么各显神通啊，各尽其能把这个地图画的啊，民主和共和两党都尽量的是想要给自己的选区增加优势，是吧？那现在到目前为止这个选区地图大战什么情况？
首先这跟4月29号的最高法院的裁决关系很大哈。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地图大战画地图的争议告到最高法院上来之后呢，4月29号最高法院做了一个叫做毫无这个叫做就是毫无没有任何模糊地带的一个判决。也就是说呢，各州啊选举画地图不能考虑任何种族因素，不管是歧视黑人还是照顾黑人都不可以做。那黑人只是举个例子啊，那其他所有的种族都是这样子。第二呢就是说因为政治缘故随便做啊，反正是你的选民的民意的反应，我们最高法院根本就不管。那么这个做下来之后呢，各州就冲出去画地图了哈。所以现在画地图画成什么样，画到多么极端，画到地图多么奇怪，现在都成了一个正常现象了。基本上就是以后由各州哈，各州的议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联邦的这个国会的这个人是什么人，也包括总统啊。因为你知道当你各州的那个叫做怎么说呢，叫这各州的这个席位啊，它出现这些重新选这个话的话，对将来对选举人团也会有影响的。
对呀，就相当于全部大洗牌一次，是不是？
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呢就现在就说但凡哈，如果哪个党在本州有完全的控制权，什么意思？就是手里有州议会、州参议院、州众议院，再加上州长的话，那都几乎都会毫不犹豫出去画地图。那当然了，我也不能说所有哈，但是就是大多数都是这样的。那迄今为止呢，是3个星期不到的时间，从4月29号到今天哈，那么是共和党这边是6个州全部画完了，德州增加5席，早就说过了哈，密苏里增加1席，北卡增加1席，俄亥俄增加2席，佛罗里达州增加4席，田纳西增加1席。所以这样算起来就蛮多了哈，你看4111448，变成13席了。
OK，
那民主党这边呢是加州增加5席哈，还有这个犹他州增加1席。
这个民主党增加5席是吧？就像共和党减少5席是吧？
对对对，所以呢现在就是竞争哈，竞争翻转的。现在共和党已经拿到15席，而民主党只拿到6席。
OK， 所以阶段性的胜利吗？属于共和党这边？
没错没错呀。而且往下哈，你知道这个民主党非常指望的那个弗吉尼亚州哈，这个州议会通过之后呢，结果被最高法院给否决了。所以呢那4席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共和党远远超出。除此之外呢还没有打的战场，像阿拉巴马州啊、路易斯安那州啊、还有南卡罗来纳州啊，所有这些地方，那基本上呢还包括乔治亚州。这方面呢这个共和党也都是有赢面，但民主党就不太有了哈。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画地图画了几十年了，他就画的已经是没什么空间了哈。像这个新英格兰的6个州，你知道就是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6个州，总共是21个国会众议院的议席。那么在这6个州呢，这个共和党的选民差不多是40%， 结果呢，共和党的这个国会席位是零席，0%
啊，
所以已经没有，就他画地图已经把它全部画没了，早就画没了，所以已经没有这个井，没有办法再往下挖了，就这么个情况。
哇哦，那你比如说像加州一样哈，这个是叫什么民主党的铁票仓了哈。那今年你看他画吧画吧，又多画出五席来，就有没有可能在别的地方，民主党又找到一些优势，或者共和党也有这个更多的机会呢？就是接下来你觉得这个地图大战还会继续进行吗？还是说就 that's it？
会继续进行，因为现在就是说现在画地图还有时间嘛，今天现在才9月份呢，5月份嘛。到10月份才是投票，往下呢，这个共和党的领先会越来越多。
OK，
会扩大他的领先度。
我记得上一次你说不是有共和党拒绝化吗？他们什么坚守底线呢？什么不想要做这种操作啊？那会不会在别的州也有这种情况？
有，现在有两个州，一个是印第安纳州嘛，印第安纳州因为他这么做之后，后来被川普说那就把他们全部赶下台，结果在印第安纳州这个上个星期的那个初选中，6个现任的州参员全部被赶下台，就真的是这样啊，就全军覆没啊。所以呢，川普就是经此一战，那简直是共和党这个为川普马首是瞻这个气势就出来了。另外呢，是在密西西比州哈。那共和党可以重划一个，再拿走一个席位，但是州长说算了，以后再说吧，算了。所以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共和党他以前就是画地图的州不多，你知道，几乎没有，所以他有很多空间可以挤。而这个民主党呢，以前已经画到极处了，所以再往下挤的话，不是完全不行啊。比如说纽约州跟这个这个叫做伊利诺州哈，他可以画到这个共和党一席都没有。但是呢，他以前已经画得非常艰难了，你知道怎么曲曲绕绕让共和党赢不了。现在呢，伊利诺州17个议席，共和党只赢了3个，民主党拿到14个，你要把它画到零，那在处理上也很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呢，而且会受到各方面的谴责啊抵抗，因为这实在太难。你看哈，因为你知道在伊利诺州这个地方，就芝加哥那个州，共和党的选民是高到45%啊，你知道。
哇哦。
对，所以其实只稍微少一点而已，最后你要把它画到零啊，那真的是有点太艰难了。
对，就是我觉得作为老百姓，我们就好像案板上的鱼肉一样嘛，就任他们随意画吗？就我们不管说声音再少，也有个30%-40%吧，那这30%-40%的声音就这么被 mute 掉了吗？
这就是没有办法哈，就是这个全国到处要接受的现实。就像加州，你知道加州的共和党选民其实是30%哦。加州现在划到后来呢，就加州40多个议席，大概只有一个共和党议席，其他全部都是民主党。
对呀、所以很多这个共和党的选民就觉得，很憋屈哈，不被代表，是不是？
对。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那共和党的州也如法炮制啊，这就是目前的解决方案。
但是在本州大家会很憋屈啊，就觉得怎么什么法案或者什么提案或者任何政治方面的议题，好像我们的声音都发不出去一样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如果有的话也发个一过来好不好，我们看大家是不是有被憋屈到哈。当然也我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也有支持民主党的哈，也没有关系啊，你也可以告诉我们说，哎，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觉得这样做呢更好，可能有助于壮大民主党的优势还是怎么样哈、我们都各抒己见好不好，发短信到961961。好，方伟你是什么看法？
我的看法没什么看法，这就是美国的政治现实哈。如果你觉得很憋屈的话呢，你就要把你的州议会换掉，你才能把你的联邦议员换掉，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换州议会就这意思啊。当然州议会也是很难啦，但不管怎么说，你想想看，州议会它的每个选区比较小哈。美国的这个宪法的设计的这个方法就是说，这个越低级的政府，老百姓影响越大，甚至这么一个选区就是几个老百姓啊，呼朋引伴的，好好努力努力就可以把它换掉。这确实起码比国会议员哈、要容易很多。
是。
所以呢，对，这点
好吧，
大家自己啦。
好，就各抒己见吧。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每个人手中有一票，是不是？这一票我们应该好好利用好啊。说到这儿，6月2号加州初选要到了啊。之前我们跟大家说了不少，初选当中啊，从州到这个各地方啊，都有很多是值得大家去投票的议题和席位哈、别忘了啊，赶快投票，可以提前投票，也可以6月2号当天啊现场投票。说到这个初选啊，现在这个美国就从全美形势来看，6州初选，方伟你觉得有什么值得大家关注的？
对，其实今天最关注的就是今天在肯塔基的一场初选，那这叫做很经典哈，用华语中国话叫做"强龙压不压得过地头蛇"。
哦，怎么讲？
就是在肯塔基州呢，有这么一个选区啊，是一个国会选区，他的这个议员的名字叫做 Thomas Massie 哈。这个 Massie 很有意思，他说他自己是个 Libertarian。总而言之吧，就是不是典型的共和党人。他呢，就是在国会非常与众不同啊。他有些东西，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是叫做非常坚持，叫做所谓的 constitutional 这个 conservative 啊。所以呢，这个财政纪律极其严格，反对海外干预，就任何海外干预通通反对。你知道川普在海外做很多很多事情嘛，包括这个伊朗战争哈。所以呢，他就经常跟川普撞上。那每次你知道，川普在众议院的话，总共现在领先有的时候只有2票，有时候4票，非常悬呐。他总是跟川普唱对台，然后川普就很生气嘛，经常骂他，骂他他就骂回去，结果就变成了跟川普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怎么讲呢？个人的一种冲突，一种对决了。那这一次川普呢，为了把他干掉，为了把他选掉哈，他就说这个，2天的时间发了3个推文，专门针对他，呼吁大家把他换掉啊，就说我。肯塔基州，我川普可是在2024年赢了36个百分点，他指的是针对那个叫做 The Harris 嘛，那你们把他换掉。然后这个 Macy 他就说，川普现在为了我睡不着觉啊，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就说明他肯定是赢不了我呀，所以呢，那现在他就说我在这已经扎根20多年了，市长也支持我，州参议员也支持我，州众议员也支持我，4个国会议员也支持我，等等等等之类的。结果现在呢，川普的叫做 MAGA 党，就是 MAGA 哈，川普的这个保守派，在这个选区砸了320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下去，是2018年以来国会选举最高的花费，就誓死要把这个叫做什么来着？这个党内的一个，党内一个刺儿头啊，把它干掉。所以呢，现在非常紧张，现在双方的这个几乎是五五搏啊。所以川普今天还专门发了个视频，专门就他针对说了一段话，说大家把他干掉。
所以
一个是地头蛇，一个是强龙，对不对？强龙压不压地头蛇？待会儿过几个小时我们就知道哈。
好，到时候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哈，看到底谁赢了啊？川普这个叫做什么推文大战哈，是不是能把他压下去哈？好，那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马上回来。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丁月。
哎，我是方伟。
说到这个美国，方伟，马上我们要迎来一个很重要的庆祝的节点啊，就是今年是美国建国的250周年，是不是？
对啊，1个半月之后就是了，就是这个日子了。
哎，那我们看到，其实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星期天的时候，在华盛顿 DC 就有很盛大的跟庆祝建国250周年相关的一些系列活动了啊。那么也是由这个白宫主导的。那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啊，有一群人啊，很特别啊，他是看队伍的话很多华裔，然后呢你仔细去看呢里面的这个带头人哈，也是在华人社区当中小有名气的啊，这个华裔律师刘龙珠律师哈。以前我们关于一些刑法案件哈，采访过不少这个刘律师了哈，那可能大家对他也有所耳闻。那他在这个南加州 San Gabriel 现在还参选当地的这个国会议员哈。那他这次为什么去到 DC， 然后又组织了一个叫做信仰之行的活动呢？那我们这个记者在节目开始前啊，跟他有一个短暂的对话哈，我们也来听听看。
5月17号啊，在华盛顿呢，有个这个非常隆重的、非常盛大的这个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盛大的庆典。他这个庆典呢，中心呢就是那个叫 Rededication 250，就是呢把美国还给神。实际上呢，他呢并不单纯指的是基督教，而是呢是让美国更加有信仰。因为美国是个信仰列国的国家嘛，所以呢是为了响应这个这么一个号召。实际上呢，它这个号召呢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含义呢就是让美国更加有信仰，因为美国的宪法第一条就是言论自由，就是宗教自由，就是信仰自由，所以呢信仰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通过办这个活动呢，可以激发大家的爱国心，让大家呢对美国有呢这个，尤其是这个住在美国的，尤其是美国公民， 然后呢，你对美国呢，你本身要一个热爱，一个信仰，这样国家才会好，才会强大嘛。所以呢，尤其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年代，然后呢，这个世界并不太平，然后美国国内呢也很多的纷争，然后呢，所以我觉得办这个活动啊，那个川普总统办的活动意义是非常巨大的。第一，让美国更有信仰；第二呢，让美国的人民更加热爱美国。
嗯。OK， 这个就是刘律师方伟哈。刚才节目开始前跟这个东伟哈两个人通了一个电话哈，那个东伟也采访他一下，他就讲确实这个在250周年相关的一些庆祝建国的活动是蛮有意义的哈，回归信仰。那他作为这个华人吧或者华裔社区当中比较有号召力的哈这样的一位人物，那他就组织了这么一个信仰之行哈，在现场有不少不光是华裔参加，也有很多这个临时看到哈就加入进来的各个族裔，那么也有就是知道他这个号召在网上看到，然后提前就加入到队伍的人当中哈，据说也有上千人了哈，哎，所以这么一个活动蛮有意义的。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对于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感受呢？我们作为新移民哈，对于给予我们这么多机遇，让我们在这里成家立业啊，打造自己的事业，养育下一代的啊这一片土地哈，你的心中又有什么样的热爱呢？那欢迎您把您的这方面的想法啊，也可以告诉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哎，关于这部分，方伟是不是特别有感触呢？
嗯，对，因为确实美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哈。我其实一直说，美国这个国家的强大，并不是来自于它的怎么讲呢？就是发了这个横财哈，跟下面有石油、有黄金啊，像是中东或者南非一样哈，不是的，它其实是一个制度跟价值所带来的结果。所以呢，我是觉得在建国250周年的时候呢，能够了解学习美国这个国家的由来哈，对于这个我们了解这个国家，对于我们个人成长，对于我们这个未来哈，为社会做贡献，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顺带跟大家讲一下吧，这个今年我们也推出叫做建国之旅，美国建国之旅哈。美国建国之旅呢，订阅在节目前还你在问我说，你以前讲的只是理念哈，这个建国之旅为什么要去，到底去什么地方呢？是不是？
我就想借这个机会让方伟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哈，建国之旅我们到底去哪里旅游，能够体验到什么，好不好？
对，首先呢，就是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一个我们会去到这个叫做马萨诸塞州的普莱茅斯，那个地方呢有艘船，这艘船就是五月花，它叫五月花二哈。什么叫五月花二？就是五月花原来的五月花模仿它做了一个复制船，这叫做五月花二号。那么对，那就是它的这个体型啊，它的大小啊，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模仿这个五月花号的当时的这个叫做送新教徒来到美国的这个航程。它这个五月花，你知道它是其实个内陆船呐，它是一个在英吉利海峡运一些酒啊，运一些这个简单的货物的东西，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这个跨越大西洋的船。但这艘船当初就把这么102个人从这个英国送到了这个美洲。那后来呢，其实是英国啊，在二次大战之后感念美国对英国的援助，他们送给美国的，你知道。所以呢，在这个船里你可以看到，当时这个船呢大概这么讲，102人挤在一个，就像我们咱们家里哈，我们就1500尺的一个房子哈，就1500尺个房子挤102人，你想想看什么情况。所以呢就是非常小非常挤，但是呢可以看到美国先民的这个就是先人的哈，就渡海就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的当时的场景，以及说种种当时的感受。那这是一个地方哈。第二个地方呢，我们会去到美国的叫做莱克辛顿枪声发生的这么一个地方哈。当初这个英军跟这个美国的民兵怎么在打遭遇战，打响了叫做回响世界的一枪，那枪打下来的话就打出一个美国。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做在波士顿有一条舰叫宪法号的战舰，叫做 USS Constitution， 那就是18世纪的那种军舰哈。这个你知道这个军舰都是古炮，这个军舰今天还在美国海军服役哎，
真的？
对啊，
这个几百年前的军舰现在还能开，而且还能服役。
还能开，每个星期还开到波士顿外海去，还在外面放炮。上面这个执勤的就是导游也好，全都是美国海军的现役军人。一条船大概几十门炮啊，炮非常多，非常有意思啊，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还有一个地方呢，我们会去到这个叫做宾州跟叫做新泽西交界的地方哈，有一个渡口，这个渡口叫做华盛顿渡口。当初华盛顿呢，在圣诞夜在绝境的时候，那么带领2200人就是渡河过去袭击那个对岸的这个叫 Trenton 哈、啊，那一仗就是让美国独立战争叫做起死回生啊，一场仗这个俘虏了1200这个敌人啊，900敌人打败了1200人，然后华盛顿是一兵一卒都没有死掉，所以呢那次是非常漂亮的全胜。但是呢那个华盛顿渡口背后的故事非常感人，因为那个时候是就是完全是绝境，任何人正常的人都会放弃的，但是华盛顿没有放弃。
绝境逢生哈，所以带给我们今天的，你看这个美国的，我们能走到今天也离不开当初的那一次战争的胜利和铺垫，是不是？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费城西北部的叫做一个叫做伏击山谷哈，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就是华盛顿当初在那屯兵20000人的一个地方。那总而言之吧，真的你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种种的故事啊场景啊，以及当时他们的价值啊，靠什么撑过那个寒冬啊。
是我觉得这个叫做什么百闻不如一见，是不是？我们可能来到美国的朋友少有啊了解美国建国的这部分历史啊，真的是感人啊，而且很多这个值得大家去体验的和了解的故事啊。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带我们的孩子，带我们的下一代啊，真的是了解美国它的怎么建立起来的啊，那些核心的美好的价值观都在里面哈。感兴趣的朋友，尤其到暑假了嘛，我们这个建国之旅马上要开团啊，可以先发个短信给我们，就说旅游到961961，那我们这个旅游相关的工作人员会把建国之旅详细的信息呢发到你的手机上。好，今天的这个话说美国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方伟，我们明天再见。
OK, 拜拜。